那黛玉说，这个话很对，我还有个主意，刚才连句不够，莫若捡那连的少的人做红梅。好，所以黛玉也懂得宝钗的意思，就是说刚才连句的时候有几个人被忽略了，他们并不见得才华不高，他们只是新来不好意思，所以黛玉也觉得应该让他们表现。有没有发现这个跟黛玉平常的个性不太一样？所以黛玉受到宝钗影响了，就是觉得自己的孤芳自赏里好像也应该有一种对他人的欣赏啊。所以他说刚才连句少的人让他们做红梅，那宝钗就说这话对极了，刚才邢李啊，邢岫烟、李文、李琦二位屈才啊，就说你们其实很有才华，可是委屈了，而且是客，你们是来做客的。那晴儿、平儿，就是薛宝琴、林黛玉、史湘云三个人抢了很多，我们一概都不做了，我们包括他自己，说我们四个人我们都不做了，那只让他们三个人做才是啊，就是给别人表现的机会。所以你看到《红楼梦》里面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恐怕比我们现在很多政客都懂事，就说有时候也让人家表现一下啊，不是自己在舞台上老在那边哔哔呱呱的一直表现。好，所以我想这里面有一种很动人的他们成长的学习啊，所以宝钗就说我们一概都不做了，让他们三个做才是。那李纨就说琦儿也不大会做啊，李琦不太会作诗，还是让秦妹妹吧啊，就有一点谦让，就是让薛宝琴来做。那宝钗就只好答应了，说好吧这样。那又说用红梅花三个字做韵，一个是压红的韵，翁翁的韵，一个是 A 梅梅花的韵，一个是花啊发花韵啊，这三个字做韵，每个人一首七言律诗啊，每个人一首七言律诗。那邢大妹妹邢岫烟做红，李大妹妹李文做梅，琴儿薛宝琴做花啊，三个人各做一首。那李纨说饶过宝玉我还是不依啊，就说这个家伙老是偷懒，每次作诗的时候说这个不会那个不会，然后写的最少，他说我还是不依，一定要罚他。那湘云就说有个好题目叫他做，那大家就问是什么题目，湘云说就命他做仿妙玉骑红梅。好，这个是真正的集锦，对不对？就是宝玉去拜访妙玉，跟他求他给一枝红梅花，所以这里面有地点，有对象，有事件，所有的限制，所以宝玉必须在七言律诗里面把这几个事件全部放进去，妙玉的主题、梅花的主题全部要点进去，还有祈求啊，祈祷求到梅花的这个主题都要放进去。那大家听了就说哎，这个题目很好玩很有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game 玩起来真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技巧在里面。那一语未了，只见宝玉笑嘻嘻背了一枝红梅进来啊，背了一枝红梅花进来，那丫鬟们赶快接了插入瓶中啊，就插到花瓶里，众人都笑称谢，就说谢谢你。好，你看到宝玉要回花来，所有人就谢他说啊，你帮我们要到这么美的梅花。我相信这个大概也是今天的孩子很可以学的东西，就是并不是人家给你东西而谢，而是说有人带来了美给你了，因为这个花是妙玉送的，那可是是宝玉去求来的，所以宝玉把这个花插入瓶中的时候，所有的姐妹就谢谢他说哎呀，谢谢你帮我们要了这么美的花。那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很多的谢谢不应该是针对有目的性的事件，有的时候是无目的的，美是一个无目的的状态，可是也许可以谢谢一个人说哎呀，谢谢你今天，不然我不知道杜鹃花开得这么好。我相信那个谢的心情是不太一样的啊。生活里面多了这个东西以后，人的关系也多了很多不同的情谊出来啊。所以大家就谢谢这个宝玉。那宝玉说你们赏玩吧，也不知道费了我多少精神呢。好，我们其实不知道他怎么要来的，那大概也真的是讲了又讲，游说了半天，最后妙玉才让他拿走这一枝红梅。所以妙玉当然有他的个性，那这个个性他的孤僻，他的洁癖啊，就是他不太跟别人分享他美的部分，因为他觉得他的美别人是不懂的。所以我始终觉得我并不赞同世俗里面包括林语堂在内对妙玉的看法，就觉得他是六根不净的一个尼姑。我还是觉得说他是觉得他的美，他 对自己的美要求太严格，所以他觉得那个美别人不懂，那如果别人不懂会糟蹋，所以他就把它封闭起来了。那今天宝玉是打开他这个封闭的人，让他觉得其实你的美别人懂，你那个开在院子里的梅花每个人都看到了，每个人也都在赞赏，那你何不跟他们分享。所以妙玉虽然没有来，可是花来了，她的美到了人间了。我觉得里面有一种蛮动人的东西啊，就是妙玉上一次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刘姥姥喝了她的茶杯，她就把那个茶杯不要了，要扎掉了，因为她觉得我跟刘姥姥的生命差距太大，好像她把我的美的世界弄脏了。可是我想真正的美有一天到了有信心，其实是可以跟别人分享，也不觉得被糟蹋。所以我相信宝玉是打开妙玉世界的一个人。所以这一段也许大家看到只是要一株梅花，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他费了多少精神我们不知道，可是妙玉的确稍微转还了，他的生命里面多了一个柔软的东西，多了一个对跟人别人分享美的这个可能的可能的部分。那探春又递过一杯暖酒来给宝玉啊，就是觉得宝玉在外面可能受了寒，那丫鬟上来就接了蓑笠掸雪啊，就是因为下雪，宝玉去要梅花的时候带着蓑衣，穿着蓑衣带了斗笠，所以丫头就接过来把上面的雪掸掉啊，把它抖掉掸掉。那个人房中的丫鬟都添送了衣服来啊，我们看到所有的丫鬟就觉得这些小姐公子们在这边写诗，可能天气越来越冷了，应该要加一点衣服。袭人也遣人送了半旧的狐叶褂来啊，袭人就给宝玉带来了半旧的狐皮的这个褂子来。那李纨就命令把蒸的大芋头盛了一盘，又把朱菊、橘子、黄橙、橙柳丁啊、橄榄这些东西装了两盘，命人带去给袭人吃。所以你大概也看到这天下雪赏雪的时候吃的东西蛮素净的啊，可是大概是因为吃了鹿肉之后，他们就吃一些比较素净的东西，芋头啊，蒸的芋头、橄榄、柳丁啊、橘子这些东西。那湘云就告诉宝玉刚才的题目，说宝玉你快赶快做，你要做一个仿妙玉骑红梅啊这样的一首诗出来。那宝玉就说，好姐姐好妹妹，让我自己用韵吧，你们不要再献我的韵，因为宝玉最怕别人献他的韵。这里面其实也透露一个个性，就是宝玉不喜欢创作被拘束，他觉得写诗里面献韵这件事最后变成卖弄，尤其有人是献那个韵特别显的。什么叫显韵？就是那个韵里面没几个字可以用的，所以大家就很得意说，你看我用了险韵啊，我写了险韵的诗。可是曹雪芹很显然很讨厌这种东西，他觉得文学变成技巧的卖弄，其实已经品格不高。所以他就说，好姐姐好妹妹，你们别献我的韵吧。一面说一面就大家看梅花。好，下面一段就讲到梅花的漂亮，就是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梅花当然是重要的主题，绘画里梅花也是重要的主题，甚至在戏剧里红梅阁都是重要的题材。就是那个梅花有很多枝干，这个枝干是线条上的美，尤其是梅花因为是冬天的，所以它在每一次大风雪当中折断的枝会产生很多异变的姿态出来。所以我们觉得梅跟春天的桃花、杏花最大的不同，桃花、杏花的枝没有太大的受伤在里面，梅花的枝干美是美在它受伤。所以我在西湖旁边有一年冬末的时候在那里，你会看到所有的那个最漂亮的枝干都是梅花，因为它折断过，它被雪压过，它的顽强性出来。可是如果你看桃花，桃花的枝干都是比较刚刚发出来的那个桃。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太懂说古人为什么欣赏梅花，因为梅花有一部分是花的香，可是有一部分是在欣赏它枝干上像书法上的顽强啊，它很像书法。所以等一下作者形容这个梅花的美用到非常多类似书法线条的形容的句子出来了。